弟兄姐妹平安，圣诞快乐。这一堂的题目是拜了，敬拜的拜，不是白了。我们要看经文在马可第七章，刚刚领会带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全部都在处理一个问题。第七章在处理的问题就是洁净和不洁净。为什么第七章放在这里？他要用这么大的篇幅谈这件事，因为洁净不洁净的想法、看法和经文的根据影响了从24节开始耶稣自己到外邦的时候，他怎么面对外邦人，福音怎么样传给外邦人。所以先要从教导上下手。我们今天会比较多放在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这整段的经文，你会发现耶稣基督说话。我们看第一次耶稣基督说话是在第六节，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耶稣基督第二次在这段经文说话是在第九节，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其实如果你一直往下看，第十四节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所以每一次耶稣说话好像就是一个段落，每一个段落好像都在讨论一个议题，每一个议题讨论完了，耶稣会有一个出于他自己的结论。其实第一节到十三节，这整段的圣经，大部分我们的焦点都会放在洁净。换句话说，法利赛人居首的洁净，洗手的礼，洗澡的礼，把杯罐铜器要不停的洗濯的礼，这些好像已经过去了。耶稣说这些事应该不是重点。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经文啊，我想我们可能没有读对耶稣的意思，我们也没有善待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个问题是法利赛人和文士挑起来的。第一节，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看见耶稣的门徒有人用俗手，就是不洁净的手，不洁净的手就是没有洗过的手，当你要用餐之前。这个议题一直是一个议题，只不过被他们看见了，目睹了，所以他们把这个问题拿出来。第三节其实跟第四节是马可解释为什么法利赛人和文士把这一件事当成一件事。有的事对人来讲没什么事，有的是对一些人来讲天大的事。那么第五节，所以法利赛人和文士就问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不洁净的手，没有洗过的手吃饭？”我们很难想象这一件事情需要 提高到这么高的层次吗？既然他们提出来了，那么耶稣就回应他们。耶稣回应他们的方式，单刀直入，直接把先知以赛亚的话拿出来回应他们。这个是非常罕见的一种回应的方式。为什么呢？他说以赛亚在几百年前预言你们，就是今天你们问我的问题，以赛亚先知在数百年前针对你们说过的话，就是这个样子。而且以赛亚说这个话针对的你们，你们是假冒为善的那一类人，这个很严重。本来只是洗不洗手的问题，那如果认错了洗一洗就好了嘛，怎么会进到预言，进到假冒为善这样的一个问题里面？所以耶稣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所以剩下来这个问题的讨论就不再是要不要洗手，要不要洗澡，吃饭之前杯子、罐子、筷子、碗、铜器要不要先洗好，而把这个问题引到假冒为善。那假冒为善怎么定义呢？假冒为善怎么定义？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常常被耶稣这样子指责。假冒为善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其实很简单。各位知道希腊一直传承到如今对西方最大的影响两样东西，一样是哲学，这个从苏格拉底开始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传统。第二就是希腊的戏剧，你们有机会去希腊，你会看到他们遗留的古迹里面剧院是很重要的一个建筑。希腊最有名的是悲剧、喜剧，特别是悲剧。戏剧那个表演的时候是演员，比方说他演皇帝，他是戴着皇帝的一个面具来演。假冒为善这个字的原文就是演员戴着面具去扮演另外一个不是你的人，这个就叫假冒为善，就是去演另外一个人，这是一个原来的意思。假冒为善在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是有道德谴责的含义在里面，但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稍微放下来，我们来谈的就是到底他是谁。很显然假冒为善的人让我们看到的跟他本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也许可以说这个叫表里不一。可是耶稣是这样讲的，以赛亚说的预言是对着你们说，对着你们假冒为善的人说，下面是不错的，是对的。然后正如经上，他就引用了以赛亚的经文，在29章18节，这一段经文对我来讲是一个翻转啊！为什么呢？对我认识这一段经文的最主要的焦点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这段经文啊，我念给你们听。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个很容易懂。第7节，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我有一次读这个经文，这个经文的结论是所以拜我是枉然，原文不是所以，原文是但是，但拜我是枉然。翻成所以是为了让前后的语气更通顺，不管你怎么翻，它的结语是落在敬拜上帝这件事上。换句话说，前面嘴唇尊敬我，心远离我，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这整个加起来的核心是为了要敬拜，但是没有达到这个敬拜的目的，枉然。所以有一次我读的时候，我就非常纳闷，这一节经文跟敬拜有什么关系？你知道我们现在想敬拜是什么意思？我来到教会，主日，我们有诗歌，我们有祷告，我们有正道，我们有很多的在敬拜里面安排的一些程序，这是敬拜。现在敬拜强调的是赞美，强调的是歌唱，强调的是让自己在上帝的面前欢呼，强调的是倾倒我们自己，倾心吐意，强调的是上帝你听，强调的是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子，我们一起把一个上帝要的敬拜还给他。有的敬拜很热闹，我也去过声光化殿，那我们内湖堂这个就不叫朴素了，这个是极朴素，这个看你怎么理解敬拜。如果我们回到以赛亚他的经文，我把这第六节第七节我放在一起念哦，你会发现他很可能是一个对联，要过年了哦，对联，上联嘴唇尊敬我，上联的上半段，上联的下半段心远离我，下联的上半段人的吩咐，下联的下半段教导人。他说当这两个上下对联的意思同时发生在一群人当中的时候，同时发生在你们这些天天教别人读圣经，教别人怎么样用圣经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身上的时候，你们跟你们带领的人拜我是拜不到的，枉然。你有听懂这个经文的意思吗？意思是说，什么叫嘴唇尊敬我？我们就很简单，没有新的嘴唇，就是用嘴唇尊敬我啊，不只是这个意思。嘴唇尊敬我，如果上联跟下联对在一起的话，什么叫嘴唇尊敬我？就是教导。你们知不知道，以赛亚的心里面，他觉得敬拜上帝里面有个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个部分叫做用嘴唇尊敬上帝，就是用上帝的话教导上帝的百姓。信友堂是福音派的教会，很多人很讨厌派这个字，对吧？为什么要有派？就是我们特别看重的， 上帝的话语。很多人不适应信友堂的聚会，除了讲道就是查经，除了查经就是讲道，主日讲道查经，团契聚会查经，小组聚会再来查经，好不容易聚餐聚完餐再来查经，你们除了查经你们还会什么？听懂了吗？我们常常会自己怀疑自己是不是来对了教会，因为如果你有机会不要去远，就在内湖周遭，除了内湖信友堂以外的教会你去看看，他们一个崇拜里面有非常多的部分，通常不会像我们一样把用嘴唇尊敬上帝，把上帝的话语教导上帝的百姓当成敬拜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很多人不喜欢听道，所以啊，你们什么样的知识我都可以接受，你们眼睛闭起来我看得到，但是 OK。 所以有的人说长老讲道声音一下大一下小，有没有？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看你眼皮快撑不起来了，用音响来帮助你一下。好，如果上联下联的上半段是对得上的，可见得上帝喜悦这百姓用教导上帝的话尊敬他敬拜他。法利赛人和文士其实有抓到这个重点，他们为什么那么看重上帝的话语，一生投入在上帝的话语，理解抄写解释上帝的话语，还要教导上帝的话语，持守上帝的话语，等于说这一些人是与上帝的话语共存亡，你不能不佩服他们。可是他们的问题不是他们不知道要用上帝的话语，用教导上帝的话语来敬拜上帝，蒙上帝的悦纳，他们的问题在假冒为善。哎，这就有意思了，福音派也有福音派需要面对的问题。其实法利赛人是走偏的福音派的前身，这样听懂了？我们来看第七节，他们的问题在哪里？第七节，本来是要教导上帝的道理，结果他们把人的吩咐当作上帝的教导来教导人。你看到没有？问题出在哪里？第八节，耶稣要把这一段做结论的时候，他说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神的诫命对照的是第七节人的吩咐，对吗？对吗？换句话说，整个敬拜应该以教导神的诫命为核心，那他们把人的吩咐当成上帝的教导来教导人。他们努力吗？努力。他们尽心尽意，可是假冒为善，就是他们其实那个面具是神，但是拿掉了就是谁？就是人。他们在演神，他们让人觉得他们在教导上帝的话语，但其实从头到尾就是人。人很可怕，不是可怕在人坏， 坏在人假，你觉得呢？有没有不假的人？你们有没有哭过？有没有为一件事情伤心的哭过？有吧？有啊。你告诉我，眼泪有没有假？你不要问别人啊，看自己，你每一滴眼泪都是真的吗？哎，长老没有那个别的意思啊，你的眼泪归你管啊，你要掉几滴跟我没关系啊。但是我亲眼看过，我有一个长辈在我的工作上，我从头到尾都觉得他的眼泪是假的，但是他很自然的流露出来，因为那是一个在谈判桌上的谈判，我在这边，他在对面。你有没有看过商业谈判的一方流眼泪？哎，那个威力很大耶，你知道吗？我不是要贬低人的价值，我是要告诉你，当人做起这件事情来的时候，其实他的心跟他在传讲的道是不大一样的。为什么他要这样做？神的诫命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把人的吩咐当成神的吩咐，然后拘守人的部分，想要代替上帝的部分？为什么？上帝的部分有什么不好？人的部分又有什么好？这个就进到一个核心的概念。这个核心的概念，其实如果我们回到这件事情的源头，第二节，他们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不洁净的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换句话说，他们会往这一边走，这一边是人的吩咐，他们没有往上帝的诫命走，因为他们要持守一个他们觉得是对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洁净，什么叫不洁净？洁净跟不洁净要分开，不要让不洁净沾染了洁净，让洁净的变成不洁净，洁净的也不要去碰不洁净的，让洁净的变成了不洁净。换句话说，有一条他们觉得上帝为他们立好的界限，叫洁净和不洁净。那什么叫做不洁净？什么叫不洁净？立位记有写，可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就把经文读给你们听啊。第三节说，若不洗手就不吃饭，对吗？对吗？错，还有两个字叫什么？仔细洗手。请问你仔细洗手怎么定义？要搓两分钟、五分钟。你知道前一阵子疫情有没有？刚开始的时候，口罩也不够，这些什么东西都不够，就叫我们什么？勤洗手。我们公司就有人建议啊，我们一次要洗五分钟才能出来。我说，那你们上班还上不上啊？每一个人搓五分钟，轮流搓。这里面就有人可以掌权定义的空间，对吗？这个时候谁洁净谁不洁净，谁仔细洗谁没有仔细洗，听谁的？听那个告诉你要仔细的人。其实我们把上帝夸大了。我有一节圣经几十年一直在我的心里面常常提醒我，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什么 芥菜种，就可以移山倒海。怎么会有这样的经文？芥菜种是所有的种子里面最小的。弟兄姐妹，我们夸大上帝，其实在演上帝。上帝其实他讲的是一，我们可以发展到十，然后二到九都跟一有关系，对吗？那你告诉我，我到底要守一还是守一到十？其实信仰需要越来越单纯。那意思是什么？教会定别人罪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对吧？教会被人定罪的人也会什么？越来越少。所以你知道很多人会离开教会，因为被别人定罪。很多人喜欢来教会，因为可以什么？定别人的罪。哎，你不要小看啊，这只有法官可以做的事，在教会他可以横着走。因为他说圣经是这样子，你会害怕，因为他每天都有圣经，他是为别人勤读圣经。弟兄姐妹，这不是敬拜，敬拜是要用上帝的归给上帝，否则心就远离了上帝。所以你可以看到第四节，从世上若不洗浴，洗浴就是洗澡也不吃饭。哇，我觉得洗手还不行啊，他有的时候还叫你什么洗澡，洗澡要用什么肥皂，这个事情就多了啊。下面还有好些什么别的规矩，我求上帝怜悯啊。我们除了圣经，除了合乎圣经的解释，除了按着圣经和合乎圣经解释的祷告追求，我求上帝让我们的教会就这样，不要增加也不要减少，否则这个就是教会的包袱。敬拜其实是越来越单纯，敬拜可以让我们在被教导，让我们听上帝话语，让我们读上帝话语，让我们行上帝话语的过程，重担皆脱落。不是一天到晚给自己加东西，给别人加东西。第八节，这一段经文耶稣做结论的时候，你们现在在做的，你们是指法利赛人和文士，是在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这两个小节其实中间有个介系词，你们是离，然后守人的遗传。我越来越觉得来教会本来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我们现在年纪稍微长一点，事情经历多一点，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过不去的事情都是拘守什么神的诫命，是吗？你是在拘守你演出来的神的诫命，会不会？有没有可能把心放下来，让我们拜神不要枉然。第九节他又说，这是第二次说，他说你们诚然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你看，等于把上一节第八节经文再说一次，加了两个字叫诚然。诚然的意思就是以为美，以为好。他们不只觉得这样做，还教别人这样做，还盯着别人这样做，还盯着别人这样教，然后他们还觉得所有这样的赞。他 们觉得这样才对。弟兄姐妹，心远离，因为他用不是神的代替神的话语。本来这个经文在这边要告一个段落，可是第八节完了，第九节重复第八节之后，耶稣又说了另外一个诫命。前面说离弃神的诫命，那我告诉你，你们不是只有吃喝的问题，还有一个诫命，我告诉你们，你们是怎么回事。第十节，摩西说当孝敬父母，这里讲到的是子女对父母的奉养的责任。你觉得这个真不真实？真不真实？我们问两个简单的问题，你奉养你的父母吗？第二，你指望你的儿女奉养你吗？不真实吗？你年纪越大会越真实。孔夫子说，老而不死，什么？谓之贼。你贼谁啊？请问你，你不死，你会贼到谁啊？当然是你的儿女嘛。这里讲当孝敬父母，当孝敬父母就是哦，妈妈好，爸爸好，我好爱你哦，我请你吃饭 OK。 那爸爸妈妈生病了，我带你看病。他在这里下面讲，又说咒骂父母必致死他。来了，我不问你嘴巴有没有骂过，心里有没有骂过，有还是没有？都没有的举手。你偷偷举手，我看到了，请放下。弟兄姐妹，这里的咒骂跟我们原来中文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他这里的咒骂就是说坏话，这个就很容易咯，说父母的坏话。从小没有说过父母的坏话，我不大相信哦，我也不大相信，因为他不满你的意思，他不满足你的意思的时候，你那个坏话就会来了哦。我亲眼看过爸爸妈妈抱一个小孩在百货公司，孩子看到玩具吵着要，是一个男孩子，爸爸妈妈说家里有了不要买了，他就闹要一定要买，爸爸妈妈也就坚持一定不买，结果那个男孩就对着那个妈妈啪一巴掌就打上去。我亲眼看见哦，你们不能接受对不对？圣经都有写对吗？但是我们仔细的来读经啊，他说当孝敬父母，这一节经文真正的意思，一边是负面的，负面的就是不要说父母的坏话，因为那个结果是致死，哇，死刑。你能想象这是死刑吗？但是这个经文啊，到了第十一节，它有另外一个方向。他说，之所以是会往死刑走，说父母的坏话，其实背后隐藏的是十一节。它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这儿女，做儿女的，因为把奉养父母的那一个贡献给了圣殿，给了上帝。换句话说，他们是要用什么金钱贡献来敬拜神。他们觉得敬拜神这件事情高过孝敬父母。你说现在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说有没有？在华人的世界里面，这样的事比较少，但是不是没有。我换一个例子来讲， 我认识的朋友里面有出家的，那就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给父母的贡献，圣经说个儿版，跟咒骂有什么关系？好，回到经文啊，我们看十一节，他说：“你们倒说，这是第一个说，人若对父母说，这是第二个说，咒骂是说坏话。”换句话说，你们说要孝敬父母，你们说如果我们用不当的言语对待父母，这样要受到惩罚。十一节，你们倒说，你们是谁？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教导那一些听你们教导的人，你们用人的教导代替神的教导，然后要他们把上帝放在最高。可是上帝的吩咐诫命里面是要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知道为什么是带应许在世长寿？因为如果你不孝敬父母，你就致死了，就没你了，没你了还有什么在世长寿啊？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后面反映了有一个刑罚等待那些违逆悖逆父母的孩子。在座如果你是孩子，你跟我一样，我母亲也还健在，今年98岁啊，所以我常常要给他去看一看啊，让他知道我还在这里好好的。我每次去看他，他第一句话绝对没有改变，数十年如一日，他一看到我很高兴就笑，然后第一句话你们猜他问什么？啊？吃饭了没有？然后呢，过一阵子十几二十分钟，你真的吃了吗？然后过了又20分钟，你要不要再吃一点？慈母心啊，圣经在这里，它让我们回到教导是一种敬拜。那一个教导不是神的话语，把神的诫命当孝敬父母的诫命转一个弯，好像他是高过神，可是他想要高过神的同时，他就让当孝敬父母这条诫命完全废弃了。所以在第13节说废弃了神的道，神的话。我今天跟你们分享这些，其实我只有一个心中的盼望，守听坚持真正出于上帝的话语。不要小看，因为这是敬拜的核心。那么下一个问题，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是出于圣经的教导，出于圣经的解释？14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准绳。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这是第三次说话，你们都要什么？听谁？谁？听啥？我的话。我是谁？耶稣。前面从第6节开始到第13节，谁在讲话？耶稣。耶稣引用了圣经，用在一个他们质疑的情境里面，然后耶稣用诫命回应他们落在一个自以为义的情境里面。换句话说，耶稣对经文的掌握，对经文的理解，对经文的使用，其实才是解释经文最重要依循的准则，而且要照着他对经文的解释和应用来明白，这是敬拜上帝。很重要啊， 听我的话。约翰福音第十章，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牧人什么？认识他的羊，羊也听什么？他的声音。所以我们要从认识耶稣，相信耶稣，在这个过程里面认识耶稣，怎么认识上帝，怎么解释，怎么运用圣经的话语，对吗？这个就成为我们依循的最高的准绳，也要明白。所以其实信耶稣是我们相信一条路，一条正确认识神的窄路。最后我们读另外一处圣经，我们来结束。马太福音第七章，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做结论的时候，在24节，耶稣说了一个盖房子的比喻。第24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第26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我啊，读这个经文不知道读了多少年，我一直到很后来信主大概有30年了，我才看见了几个字，24节，凡听见什么？我这话。听见耶稣在登山宝训对天国、对神的诫命的理解和应用，我的话，耶稣的话，明白他的话，照着他的话去明白，照着他的话明白了去行。如果你不听他的话，你去听别人更多、更自由、更合你心意的话，这个叫做路是大的，门是宽的，进去的人也多。所以我不知道神会怎么带领我们内湖信友堂，但是求主怜悯啊，让我们每一位心中都有一个敬拜的那种追求。来这里其实就是要再一次更深更多认识出于神，从耶稣基督而来对上帝的认识，这是敬拜的核心。愿上帝把这样的敬拜放在我们当中，我们也用这样的敬拜讨他的欢喜。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谢谢主用你的话激励我们、指教我们、引导我们、牧养我们，好叫我们得坚固、得盼望、得力量。纪念你的教诲，纪念你的仆人、使女、你的众儿女，让我们兴起为了上帝的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